跟大家分享啊。那么我这个是第一次来这里讲到，所以可能这个有点紧张，还是大家包含一下啊。好，我想在念这个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就是稍微介绍一下大卫这个人。我想大家对大卫这个人非常非常熟悉啊。大卫我们知道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神就膏他将来要做以色列王啊。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当然我们知道他在把那个巨人哥利亚打死之后啊，就一日之间成名，成为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民族大英雄。所以一般的以色列人都非常的喜欢他，都很拥戴他啊。那么所以呢，那个时候看起来他以后要成为以色列王这件事情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但是呢，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因为我们中国人讲啊，就是所谓的功高震主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忌讳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扫罗是王啊，所以大卫呢是他下面的一个人啊。这么一个本来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突然间全国都非常拥戴他，所以就引起这个扫罗很大的一个嫉妒，所以扫罗就开始要追杀他啊。那么我们知道他后来大卫就只好逃亡。那么他真正什么时候开始逃亡的时间啊，圣经没有记载，可是我们估计大概是在20岁左右他就开始做这个逃亡的生活。那么我们知道他在30岁的时候才开始做这个所谓的犹大王，后来要等了7年半之后才变成真正以色列王啊。所以呢，他大概有大概10年的时间他是过一个逃亡的一个生活啊。那么在这边的记载是可能他是比较晚期了，可能他已经逃亡已经7、8年的时间了啊。所以你知道一个人呢，在外面就是流离失所啊，没有地方住啊，然后生命有很大的危险啊，那么一般人跟着他有很大的负担啊，所以时间久了以后信心就开始会有软弱了啊。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啊，他现在所面临的状态，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啊。他说，大卫心里说，总有一天我会死在扫罗的手里，我倒不如逃奔到非利士人的国土，扫罗对我就会死心，不再在以色列全境寻索我，我就可以逃脱他的手了。于是大卫起来和跟随他的600人都越过边界到加特王亚吉那里去。大卫和跟他的人以及他们个人的家眷都与亚吉一同住在加特，亚吉就把洗格拉赐给他。大卫在非利士的乡镇居住的日子共有1年4个月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他心里面想，他说总有一天我会死在扫罗的手里。换句话说，他那个时候他对于他是不是能活下来有很大的怀疑啊，那更不用说要做以色列的王了。所以我们之前看到他对神应许他要做以色列王这件事情，当时已经信心已经动摇了啊。那动摇他心里开始害怕，害怕以后那么他就想说，哎呀，那我要到哪里去呢？他想说我应该到这个非利士人那边去。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当时非利士人跟以色列是敌国敌对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要是逃到一个跟以色列友好的国家的话，当然你可能会被这个引渡啊回国，那所以是不行，一定要逃到一个敌国那边去啊。他就逃去那边啊。他逃到那边以后啊可是你毕竟是一个外国人啊，你是一个外国人的话啊，那么你要得到这个敌人的这个信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卫他的处境其实讲还是很难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另一方面呢，大卫他既然投奔了那当时一个王，就是加特王亚吉，他是非利士人的一个王其中之一啊。当然你投奔到他的话，并不是说他就会供养你，所以你自己还要自力更生啊。不但自力更生，你还要向你的王要来，有时候还要奉献啊一些东西，所以他自己也要能够自己生存。所以在这种处境下，我们看大卫他做了什么事情啊？好，我们现在 我想就不需要念，我就跟大家这个稍微就描述一下啊。那个时候大卫啊，他就去袭击基述人啊、基色人和亚玛力人。我们知道这些人不是犹太人啊，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他去攻打他们。那攻打他们，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他就把所有人都杀光，然后呢就是抢他们的牛羊、驴子、骆驼和衣服，就是这样子。他为什么不留一个活口呢？因为呢，他把这些人杀光以后，他回来啊见亚吉王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他必须要把一部分的牛羊啊抢过来的东西，那个来奉献给这个亚吉王。那亚吉王就问说：“你今天到底到哪里去攻打了啊？”那他大卫怎么回答呢？大卫回答就说：“我们是袭击了犹大的南方。”我们知道犹大是属于以色列境内的一个支派啊，所以他说我去打那个地方，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亚吉王怎么想？亚吉王想说，哦，你这个人开始打你自己的民族啊，那你就变成我们中国讲变成一个汉奸，你汉奸的话，那你更不可能回去了啊，你只好死心塌地的跟着我了。所以就大卫就用欺骗的这种手段啊，一方面呢，他抢夺了这个财物，他可以供应自己啊。另一方面呢，他要去骗亚吉王说，我攻打的都是我自己本国的人，啊，这样来赢得这个亚吉的信任啊。所以我们现在想想看，大卫他当时的这种处境，其实讲起来也是蛮悲哀的啊。就是说，你要做一个两面人啊，要欺骗才能够生存下来啊。那么，但是我们知道，你要去骗一个人啊，你可能可以骗一时，但是你实在大概不太可能骗一辈子啊。那我们现在看看他后来所遭遇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啊。那么我想我们可以来念这一段啊。那时非利士人聚集他们的军队，要与以色列人征战。亚吉对大卫说：“你要清楚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在军队中与我一同出征。”大卫回答亚吉说：“仆人所能做的事，你都知道。”于是亚吉对大卫说：“好吧，我要你永远做我的副卫长。”啊，现在呢，我们知道，因为非利士人他们是跟以色列人是敌对的，所以常常有战争。那么这次战争呢，亚吉当然要参战。参战的话，当然他要叫大卫跟他一起打仗。那么他心里想说：“你大卫，你已经跟你本族的已经决裂了，你跟着我哈，去打没有问题哈。”他就问大卫，大卫说：“当然了，哈，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一定跟你哈去打仗哈。”但是实际上大卫心里也知道，他碰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啊，因为他如果说跟着他们去打仗的话，那么他自己杀了自己本国的人，他因为他过去他攻这些其他这个国家的这些人，到底那些人不是以色列人，所以没有问题。所以他虽然是投靠了敌人，但是呢，他还是没有跟这个以色列敌对，没有实际上敌对的这个行为。可是这一次就不一样了，如果他跟着亚吉去出征的话，他一定会杀死一些这个以色列人。他如果杀死以色列人，他是真正的变成以色列的叛徒。那以色列叛徒的话，他就不可能以后被拥戴作为以色列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神的应许就会落空。所以大卫其实碰到一个很大的危机。圣经在这个时候没有记载说大卫在那种情况之下他有没有祷告神啊，来求神把他这个从这困境当中解救出来。但是我相信他是有的。那么我们知道大卫其实不只是一个人，他碰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啊。我们知道以前那个亚伯拉罕，对不对？他那个时候，他这个因为饥荒，带着他太太啊，逃到这个埃及去。他的太太呢是长得非常非常漂亮，所以当地人他就有点担心，当地人为了他太太的缘故，就会把他杀掉。所以他就叫他太太撒谎说：“你要告诉别人呢，我不是你的丈夫啊，我只是你的哥哥。”但是他这个谎话一讲出去啊，法老的就把他太太接到宫里面去了，这回就麻烦了， 本来只想撒谎能够保全他的生命，可是没想到碰到这种处境他自己没办法解决，但是我们后来知道神干预，所以后来事情没有发生啊，他能够安全的再回到迦南地啊。现在大卫的情形一样啊，他碰到这个处境啊，真感谢神啊，神这次也干预啊。我们来看看哈，这个非利士人他们的首领的情形，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啊。他说：“非利士人的领袖向亚吉发怒，对他说：‘你叫这人回去，好让他回到你为他安排的地方去。他不可与我们一同下战场，免得他在战场上成为我们的对头。这人可用什么去与他主人的欢心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头吗？这人不就是大卫吗？从前以色列的妇女向他歌唱跳舞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所以我们可以能够理解他们这些非利士人这些首领，他们知道大卫这个人，他们以前是曾经杀过把这个哥利亚杀死的这个大卫。他说是没有错，他跟他的这个他的主子就是扫罗王啊决裂了啊。但是呢，他如果说在阵前，他所谓阵前反戈啊，把我们这些人都杀了，提我们的头去见这个扫罗王，他就可以跟扫罗和好，这个太危险了，所以他绝对不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征战啊。所以就是这样子解了大卫的围啊。所以因为这个事情以后呢，那么亚吉呢，因为这样他就只好把大卫叫来了哈。我们看看，我们念他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哈。那么亚吉就把大卫叫来，对他说：现在你可以回去平平安安的走吧，不要行非利士人的首领看为恶的事。那大卫就对亚吉说：他我做了什么呢？自从我到你的面前那一天一直到今天，你在仆人身上找到什么不对的地方吗？使我不能与我主我王不能与我主我王的仇敌征战。你看这个大卫啊，真是我们说这个得了便宜还卖乖，对不对哈？他这个被这个从这个困境当中被解救出来，但是还要说这个场面话哈。我主王的仇敌是指的是谁呢？啊，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他说：难道我不能跟以色列人去征战吗？啊，所以我们真是在这里看到大卫在那种处境之下啊，这讲起来是蛮可怜的，是蛮虚伪的哈。但是这也是一个人性的一个软弱哈。那我今天在这里并不是说好像一直要啊挖那个大卫的黑材料，讲大卫是什么样的不好的，我这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都知道神曾经批评大卫说他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啊。那么在英文里面是讲说 He is the man after my heart， 就是他这个人非常知道我的心啊，就是他非常贴我的心，他知道我心里要的是什么啊。就是这是一个跟大卫跟其他不同的地方啊。所以因为其他的人他们不知道神的心是什么，他们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啊去认识神，可是大卫不是的，上帝他知道神的慈爱啊，所以呢他就会一直去寻求神，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但是他有软弱的时候啊。所以呢他在这个没有错，他在这件事情上啊，因为他一时的软弱一时的害怕啊他就是走了一步棋错了，一陷下去自己没办法拔出来啊。但是呢神这个时候啊把他这个解救出来。但是呢我们从另一方面来想啊，就是说这个人大卫以后要做以色列的王，基本上这一段啊就是遮遮掩掩啊，好像要撒谎啊，这个实在也不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啊。所以在神的面前大卫还有不完全的地方啊，所以神必须要在他身上还有工作要做啊，所以后面还是会有事情发生的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哈，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念这一段啊。他说：第三天，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那时亚玛利人袭击了南地和喜格拉，他们攻破了喜格拉，又放火焚烧。他们把城里的妇女无论大小都掳走了，他们没有杀人，都带着他们从原路回去了。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看见城已经被火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走了，就放声大哭，只哭到没有力气再哭。大卫的两个妻子耶斯利人亚希软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都被掳去了。大卫处境非常困难，因为众人都为自己的儿女心中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我们可以想象啊，他们这一批600个人啊，他们回到喜格拉，远远的看见那个城墙那个城被烧，他们就可能就赶去看到底发生什么回事。进了城里面发现一个人都不在，只有城在整个城被烧，那么所以他们的妻子儿女都不在。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座里有很多做父亲的人我们可以想象的说，我们要自己的妻子儿女被坏人掳走了生死下落不明然后如果是妻子女儿的话，我们也知道很可能非常有可能被强暴被玷污，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简直这个事情发生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太大太大的一个震撼我们把自己放在他们的处境里想，那个时候真是他们觉得就好像那个怎么说呢，就好像说就是心焦如焚了。可是呢可是你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无助然后就非常绝望，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哭。那哭呢，哭到什么呢？哭到没有力气，就表示说他们真是已经是好像万念俱灰，对自己不想活了才会这个样，就是哭到就是什么都不管了那哭到每个程度以后，他们就想说都是大卫害的，如果是他不带我们到非利士人这里的话，我们不会遭遇到这个情形如果我们到了非利士那边好好住在加特那里也就好那现在呢，那个时候大卫我前面没有讲，大卫他当时向亚吉要一个城，所以亚吉就把这喜格拉赐给他，所以他们就搬到喜格拉那边去住他们想说为什么要住这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这么小城我们必须要跟着亚吉征战，城里没有人守，所以这个坏人来以后一点防卫没有，可能这样就大家就抱怨大卫，大卫说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大卫他处在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危机不但说他所有的财物当然是没有了，全部烧光了，对吧妻子儿女全部不在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是一个人呢，大家都要说要把他打死，他性命都不保。所以你去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之下，神说要膏他以后做以色列王，他这生存就在一线之间，看起来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不管就是一个超人都不可能扭转那个形势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发生，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奇妙在这里这就是这么一句话，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但大卫靠着耶和华他的神坚强起来那么你去看这个英文有一段翻译我觉得翻得很好，他说 David encouraged himself in the Lord his God， 他说大卫就鼓励他自己，因为我们知道说当你这个损失了一切都损失了你自己生命都难保，所有的人周围的600个人都要说要杀死你的时候你靠谁呢？神是要帮助你，但是呢他自己要做他自己一部分，他就用什么样，他就必须要鼓励他自己，鼓励他自己呢，在神里面鼓励他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也是使这整个事情整个危机扭转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在这里那么我们在想说大卫他怎么样子来他怎么样来这个鼓励他自己呢我记得说几个星期之前David Wick 他有提到这一个，他说在诗篇103篇第一节第三节这边一句话重复好几次，说我的心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说我的心呢就对我自己的心说话，说我的心啊你要怎么样，就是自己鼓励自己所以我们做一个信徒常常有时候要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自己鼓励自己，特别是说你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任何人来去帮助你了，朋友也没有朋友来帮你了你基本上就非常孤单的时候 好，就要来鼓励自己。但是鼓励自己不能就凭空鼓励哈。我们来看大卫他怎么鼓励自己的一个秘诀哈。我们来念这一段哈，就是至高者啊，我惧怕的时候就要倚靠你，靠着神，我要赞美他的话啊。就我们知道，大卫呢是非常害怕啊，自己这个妻子儿女生死不明啊，还有这么多靠他的人，他们也都是遭殃啊，他自己性命要不保。他是惧怕神，他说我就是要依靠你。那怎么靠神呢？他说我要赞美他的话，就意思说他就会开始去宣告神的话，宣告神的应许啊，然后赞美神的话，用这种方式使自己在神的话上来坚定自己。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于神的美好的应许，他的话语啊，一定要能够熟记。因为在我们在非常危急的时候啊，这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可以唯一依靠的武器就是宣告神的话，而且赞美他的话，就把我们整个心思意念就安定下来，完全的来相信神了。这是大卫当时所做的哈。当然我们当时哈就业的部分很少哈，但是有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话是神的应许哈。有一个地方哈，我可以想到的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在摩西死了以后啊，耶稣呀是继承摩西的，是一下子啊有这个300万人啊要靠着他要能够进入迦南地啊。因为他们当时其实是没有地方住的啊，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好，他带领这300万人进入迦南地。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他当时觉得那个担子非常重，而心里可能很恐慌。以前还可以靠摩西，现在摩西不在了，好，他必须要靠自己要坚强起来。那个时候神就跟他讲这个话，好，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念哈。他说你要坚强勇敢，你只要坚强十分勇敢，我不是吩咐过你要坚强勇敢吗？所以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可以看在这里，那时候神鼓励约书亚好几次说你要坚强勇敢，坚强勇敢啊！当然这边也有跟他讲说这个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昼夜要思想，因为这是他的一个力量的一个根源哈。但是那个在这边一个重点就是说，神的话哈赐给我们这个力量，赐给我们这个勇敢，使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坚定哈，不会动摇。这就是当时大卫在那个环境之下，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环境之下，这是他的一个依靠，他能够靠着神哈这样去做哈。那么他大卫决定靠神了以后，好，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样子来这个来求问神哈。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念这一段啊。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追赶这群匪徒吗？我可以追上他们吗？”耶和华回答他：“你可以追赶，你必定追上。”也必定把一切救回来啊！在这里非常非常可惜，就是我注意到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哦，没有把这个两个问题翻出来啊。和合本翻译说：“我追赶这个敌人，是不是追得上？”啊，这非常非常可惜。但是呢，我这个是从新版的圣经里面把它揭露出来，新版就翻出来了。大卫其实当时问了两个问题，他第一个问题是说：“我可不可以追？”那第二个问题是说我能不能追上啊？但是他没有问第三个问题，可是神回答他那两个问题都回答，而且再回答一个他没有问的第三个问题啊。那我看看大卫他问的第一个问题，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去想想看，如果你的妻子儿女都被坏人掳走了，你要去追把他们救回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人会这个事情去问神的，对不对？我们不会问的。我们的祷告说：“神啊，帮助我们去把他们救回来。”一定是这个样子。可是呢，神呢？可是大卫却是说：“他说神啊，我们可不可以去追？”如果说神回答说：“你不可以去追，你认命吧。” 那大卫就得认命。所以我们知道大卫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说他是完完全全靠神的，他说你神你不管你怎么安排我完全接受，到那个地步。你看这个跟他当初他那个时候要逃到非利士人那个地方因为怕死逃到那边去，跟现在什么都不在乎了，神啊你叫我做什么你的旨意是什么我就完全顺服，就已经完完全顺服。所以这是个多大一个转变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事件上也看到神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作为，就是说他当时要靠着自己的时候陷入很多的麻烦很多的困境，可是他现在突然间通了，他决定完全完全依靠神啊，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但是他当时他的信心里面他是问这两个问题，我可不可以追，我能不能追得上，因为你去追追不上没有用，何必白费气力呢啊！但是神当然回答这两个问题说你可以追你一定追得上。第三个问他没有问，他说你必定把一切救回来，这是大卫没法不敢想象的一个答案。他说救回来，我们想说救一部分人做80%-90%人不错了，他说全部救回来哪有这回事。我们所以我们从这个事情上我们能看到，当我们完全靠神的时候，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完全靠神的时候，神的恩典超乎我们的想象。对，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是这个样，怎么可能这个样子。所以真的是，所以大卫这个经历是很值得我们来思想啊，就是他当时展现的那个完全靠神的那个信心，那个神怎么去回应他。好，我们看到这个。那我们再来看说哈，啊，我们再来看说哈，那么他得到神的话，他就开始去行动哈。我们那个时候看看哈，啊，我们这边不需要念哈，啊，当时我们都知道有600个人来跟随大卫，对不对？可是呢他们后来要过一条溪啊，那个时候有200人呢实在太疲乏了，因为他们哭啊哭的已经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虽然是心焦如焚啊，真的很想救自己的儿女，可是自己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甚至过河都过不去啊。所以都要什么只有400人继续追赶啊。所以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人呢，啊，遭遇到一种极大的危机，在一种绝境当中哈，我们就是完全好像自己觉得非常无助的时候啊，只是好像就是哭，好像就是自己没有办法，我们消耗我们的很多体力啊，到后来真是于事无补哈，啊，可是大卫他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知道靠神把整个事情扭转过来哈，啊，让他们现在有了希望。当然神既然应许他都可以追回来，那一定没问题了啊，但是呢他还是继续要去做啊。但是当时他们只剩下400人能够去追，那么看400人是不是能成事呢，我们来看啊，这个我们可以来念一下啊，我们一起来念。他带大卫下去，匪徒们都分散在各处，正在吃喝跳舞，因为他们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抢来的战利品很多。大卫击杀他们，从黄昏直到次日的晚上，除了400人骑骆驼的年轻人逃跑了以外，他们当中一个人也没有逃脱。亚玛力人抢去的一切，大卫都救回来了，也救回了他的2个妻子，无论大小，不分男女，无论是他们抢来的，或是被人掳去的，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样。大卫夺了所有的羊群和牛群，跟从大卫的人把他们赶到原有的群畜面前，说这是大卫的战利品。我们首先来看他们这边讲说，大卫击杀他们从黄昏到次日的晚上，这个到多久的时间呢？超过24小时，是不是？但是我们要记住哦，他们非常疲倦，非常疲倦，在攻打敌人的时候就是不眠不休，可以击杀敌人超过一天的时间，24小时间，这个东西真是有如神助，真是神在帮他们，否则跟不可能的事情，你按照成人常人的话，你不可能有那样的体力的，你最多了不起一时之间哦，你可能就是 这个三个不晓得五六个小时或什么七八小时，好，对不对？你就很疲倦了，你更疲倦的一塌糊涂。可是他们可以击杀超过24小时，而且呢，他们怎么样子得到大胜呢？他说400个骑骆驼的年轻人，只有这400个逃跑，他们大卫也只不过400个人，他们没有骑骆驼，很可能就只是步行而已，就了不起一些骡子抬驮一些东西这样子。可他们就这些400个疲惫远来疲惫之师，他们可以把这些敌人，对不对？啊，这些坐以待毙的这些敌人，那个打得七零八落，而且只有400个这些哈骑骆驼逃跑，你看这个真是大获全胜，哈！不但是这样，把所有的人不论男女，全部救回来，一个都没有少，哈！还怎么样子呢？把这些群畜、这些牲畜、羊群、牛群，不但他们自己损失的夺回来，也夺回了他所有的亚玛利人他们所夺得的这些牛群，全部都夺到了。那个数量多的不可再多，所以我们大卫是从一夜之间从一个穷光蛋变成一个大富翁，好，非常非常富有，很多的羊群牛群。这个他做什么事呢？好，我们这个不需要念。好，大卫呢，他从这个大胜回来到回了洗格拉以后，他就把这个战利品他就分给他的朋友啊，犹大的长老，好，分给各处人。你看他讲了很多地方的，什么南地的拉莫，什么亚提尼，好，还有亚罗尼，什么席莫迪，很多各处各样的人，他到处送礼，好，善财童子到处送，好，这个很重要。因为哈，当时啊，就是说这些啊，这些以色列人受到大卫的这些恩典，受到这个礼物，所以对他哈，所以他这样的就收买很多的人，很多的这些人心，好，所以为他以后成为以色列的王做一个铺路，好，所以一下子。你看这个转变实在是太大了，从一个极端到另外极端，关键在什么？就是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大卫知道怎么样来依靠神。好，那么他当时能够依靠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大卫以前不是说他在那一件事情上他才学会依靠神，他以前从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就知道来依靠神，所以他是走过一段很长的路了。因为他以前那个我们知道他那个时候。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啊，他其实那个哥利亚是个大巨人，对不对？人家都说啊，他不可能能够打败他。扫罗说你大概不太可能哈。这是那个大卫怎么讲？他说以前我在放羊的时候，有这个狮子、熊来，哈，他们抓了一只羊，我就是跑去哈，就揪起他们斧子打他们，把他们打死，把这个羊夺回来。他说神那个时候救我的命，今天也要救我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手，好，这个巨人的手。大卫讲他救他的命，就表示说他其实当时很危险，他自己也可能会丧命，但是他那个是倚靠神得胜，好，所以他已经有这个经验。他在从十几岁开始就一直学习靠神，好，到包括他逃亡的时间，他也得一直在靠神，只是他后来有这个软弱，走了一步错棋，好，但是我们人都有这个软弱，哈，但是呢，哈，他就是因为他有这个靠神的这个经验，所以他在那个非常就是关键的危机的那个时刻，他能够靠神，才能够导致今天的这个大胜利。所以这件事情就教训到我们说，我们真的是也要学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平常就知道靠神，因为神是非常非常可靠的，好。当我们在学习用信心来不断依靠他的时候，有一天我们遭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困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那种力量，能够鼓起勇气来继续来依靠他，使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变，就像大卫所经历的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大卫他靠神的结果，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以前呢，我说这个从部分的依靠到完全的依靠，哈，我说部分的依靠是，我们知道大卫他其实讲起来并不是完美的，哈，他当时因为害怕到非利士人那边，他那个时候就已经靠自己的这聪明、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逻辑了，哈，但是呢，他现在是完全依靠，就是我们从他求问神说我可不可以去追这件事情上已经看出来是这个样，哈，然后呢，他是从彻底的失败。到完全的成功，好， 我们应该说彻底的失败那个危险。因为当时如果他不祷告神的话，那六百个人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他说算了，我们大家都一起死算了，就把你打死了，就在做鸟兽散。那大卫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好像很狼狈的就死在那里，就大卫历史上就不会再记载这个人了，神的应许就落空了，这实在是太大的一个危机了。所以那时候他是在一个很大的危险会失败的时候，可是现在是完全成功，就是因为说他那个时候靠神 的后果。另外呢，就是他从这个完全的损失到非常丰富的斩获，就是说我们知道他当时当然财物都被烧掉了，牛群羊群都被人家掳走了，妻子儿女都不在了，自己呢也可能要丧命。这种情况之下，可是他后来呢不但所有人都救回来，还掳掠了大批的这些牛群羊群，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斩获，对不对？然后呢，从民族的罪人到民族的恩人，他本来是很可能要去跟亚吉王出去征战，变成一个真正彻彻底底的一个汉奸，以后这一辈子就完蛋了。从那个时候到后来呢，送了很多的礼物给这些以色列人，反而成为他们的恩人。你看这是一个多大一个转变。所以呢，我们从今天这个事情呢，我们自己来看大卫他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也看见神他的作为。我们看到神的作为以后，我们自己来有一些思想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念就是这几段我们先念第一个他说我们的神是，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我们的神是很久忍耐的神，他长久宽容我们的软弱不信，他用永恒的爱来爱我们，他的恩典乃是一世之久我们知道神他其实讲起来，他当时跟大卫说他高他为以色列王的时候，他不是不知道大卫他要经过一段很长的这个磨练的时间，而且他也会犯错，大卫神知道的可是呢，神他爱大卫，他是用一种永恒的爱，所以一生的爱，他不是只看一个时刻，他是看大卫的一生所以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他不是说哎呀，今天你表现好我就对你好，你明天表现不好了我就对你不好了，我就对你的这个想法看法就变了，不是的，神他是看一辈子的，这一点我们要这个理解所以说神是因为是这样，可是我们又常常犯错，所以这边说神是一个恒久忍耐的神，因为我们犯错的时候他仍然要来好像耐心的带我们，帮我们能够纠正过来，这个需要很多耐心，所以神是恒久忍耐的神我们知道我们念那个这个是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边讲的爱的时候，他讲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是说就是指的我们，不只是指我们应该这样做，这主要是指神是怎么做的，神他对我们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神然后呢他是最后他是讲说他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什么包容凡事忍耐就是说他一直相信一直盼望，他不是说好像说哎呀你今天这个样子我看你这个情形大概没希望了，不是的，神对我们一直盼望，他一直包容一直忍耐我们，这是神的爱那我们在大卫这事情我们就看出来大卫也认识到这一点，因为神，因为大卫对于神的爱的那种认识还有那种相信，所以说神才特别夸奖大卫说他是非常知道我心的人就我们其实想想看，大卫他所犯的错，他后来这个是在以后他做王以后犯的错，大家都很熟悉，怎么他这个跟这个就是把这个跟这个拔示巴犯了奸淫就把他叫来跟他同房同房以后呢要这个隐瞒这件事情，把他丈夫谋杀掉了，摩他是有把这事情掩盖起来，对不对？那我们去想想看，这个事情如果是大圣经上不是写的是大卫的话，我们绝对猜不到是大卫做的， 好，如果是换了另外一个人，我说这个人罪该万死，这个人实在是可恶到极点。可是你没有想到那个人是大卫，那像大卫这样的人，怎么神还说他是知我心的人？啊，原因就是在因为大卫一直知道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我们不要说我们有时候因为软弱哈，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对不起神，我们就失望，我们不应该失望，哈，因为我们一定对神的爱要有信心啊。在这里啊，我想跟大家就是举个例子，因为我们现在还有时间哈，稍微跟大家举个例子哈。你们都还记得说，那个主耶稣曾经预言彼得要三次出卖他，大家都记得这件事情哈，三次出卖他，对不对？好，可是那个时候主耶稣怎么跟彼得讲？他说彼得啊，撒旦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可是呢，我已经为你祈求了。好，所以说叫你不至失了什么，失了信心。好，你去想想看，这很有意思。主耶稣没有为他祷告说叫你不至跌倒，换句话说，主耶稣他有这种宽容让他跌倒，但是他所祷告的就是让他跌倒之后不会丧失了信心，这点很重要，对不对？因为他跌倒之后，他觉得彼得的感觉是觉得他自己实在不是人，因为他跟了主耶稣三年多的时间还会做这种事情，好，他觉得这种人就不必活了，就干脆自己去上吊自杀呀，就跟那个犹大一样。你们知道犹大出卖主耶稣，对不对？他后来有没有悔改？他有没有后悔？他有后悔，对不对？他甚至那个钱都不要了，所以他是有后悔啊。但是他对神的爱有没有信心？没有，对不对？他觉得神不可能要他这样的人，对不对？他就什么上吊自杀。可是呢，彼得不是的，彼得比较，他就有那个信心，哈，就是那皮要厚一点。我们对神的爱真的是得相信，真的皮要厚一点，就相信，好，相信神仍然爱你，好，就回来。因为这个信心是神所喜悦的，就是我们对于神的爱的信心是神所喜悦的，哈。所以大卫就是这一点做对了，所以神就讲说大卫是知道我心的人，好，因为神就是爱，他是一个有恩典的神，好，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个第一点啊。第二个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啊，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当我们在绝境中他仍然掌权啊。我们从大卫这个事情，他当时在洗格拉斯情形，他完全是处于那个绝境当中，好，你想想看，就是说他的儿这个妻子儿女被掳了哈，这些众叛亲离，这些人都要把他打死的时候，他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对不对？那么可是在这个世界还有解救吗？还有解救吗？对不对？甚至大卫都不敢想象，他说也许啊，如果我运气好的话，追救回一些人哈，但是一定有些人被杀掉了，死掉了，这个没办法挽回了。可是没有想到神完全掌权，所有人救回来啊。所以我们真是不管我们遭遇到任何一个困难，我们自己认为是完全绝望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对神仍然有信心，因为神是完全掌权的神，好，关键是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相信他，这是唯一的差别。如果大卫不相信他的话，真的是完蛋了，就没有前途了。可是他因为相信，好，第三个啊，我们一起来念啊，当我们因信心的软弱陷入我们不能自拔的困境当中时，他总是来拯救我们。哈，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大卫他陷入他的这个不能自拔的情况，就是说他现在我们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不对？他跟着这些敌人，哈，最后跟他们一起征战，没有办法解决，神替他解决了。哈，我刚才也提到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太太被人家接到宫里去了，怎么办？神替他解决了。所以神的恩典甚至有了，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情形我们自己没办法解决的时候，神跟我们讲说你要把重担交给我，好，交给我，因为有这个你出乎你意外的这些平安好处会临到你，就是你自己想象不到的，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我就替你做。所以神就说，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相信神的话，碰到不管太大的困难的时候，就是要交托神，相信他，好。然后呢，最后一点哈，我来提一下，就是我们一起来念啊。他的意念一直是平安的意念， 我们越早相信他，就越早享受更多的平安的福气。因为神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的意念，我心里怎么对你想，就是想要赐给你平安。好，我们知道在这个希伯来文平安这个字 shalom 不只是安全而已，它是包括就是完美一无所缺，都非常的这个丰富，好，非常的顺利，好，而且很平安，就是 shalom。 他说神要给我们就是这个 shalom 这个平安。好，所以说，但是呢，问题是在于什么？我们如果说不相信他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就好像大卫，他一时的信心软弱，他不相信神，他靠自己了，他就发现他就没有那个平安了，得不到了。并不是神不给，而是因为他自己的不信，使他自己得不到。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的神要真的，他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好，他要赐给我们这个小龙，哈。但是呢，我们因为信心的软弱，我们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相信，所以呢，我们相信多少就得多少。可是我们如果能够完全相信，就完全得到。好，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到这个例子：当大卫完全相信的时候，他就完全得到，神就使他所有的人一个都不被杀，是完全，没有少一个。好，所以说完全的相信就得到完全的福气。啊，当然呢，我们还是因为软弱，今天可能我们还是做不到，啊，但是没有关系，啊，神也知道，因为他是恒久忍耐，但是我们一直要试着，这就叫寻求神，我们要一直寻求，一直去相信，啊，因为信心也是需要时间来增长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是死于信，以至于信，就我们从信心开始，用信心结束，这个是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自己，啊，要就是说要用了信心来生活，使我们信心不断的增长，就能够得到神更多的这个福气啊。那我想呢，我今天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哈，啊。那我们最后呢，用这个一点时间来赞美感谢神哈，啊。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看到神很多的恩典哈，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实在是爱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赞美的神哈。啊，所以我们请大家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是不是都能够起立哈，我们一起起立来开始，我们来赞美神哈，就是我们心里面感觉神是怎么样一个美好的神，我们就来赞美他哈，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始哈。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啊，我们从今天的这个信息啊，学习到说你实在是一个蛮有恩慈恒久忍耐的神。你不但是对大卫是这样子，你对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子。是的，主啊，真的帮助我们，要有大卫那样子一样，知道你的心，知道你爱我们的心，知道你用永恒的爱来爱我们的心。是的，我们要一直来相信，来得到你这个完全的这个恩典。我们为此而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配得称颂的神，因为是你的慈爱，你的信实，我们来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可以自由的哈，我们来赞美神啊。 阿门。阿门。是的，主啊，亲爱的巴父，因为你实在是爱，你是一个充满恩典的神。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圣经当中将你自己向我们来启示出来，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你的爱。愿你真是帮助我们能够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能够真是单单的相信你对我们的爱，不看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能够不管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要立刻起来跟随你，来相信你，来这个每天都能够来，虽然是犯错，仍然来跟随你，使得我们每天都能够更加的来进步，更加的认识你。我们非常感谢你今天啊，让我们能够从大卫的这个信息，他所遭遇的事情里面，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到你，也感谢到你的爱。愿你能够继续能够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每天都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加来认识你的爱。我们这样祷。